只要你讲出的话违背你内心啊，内心所想的，你讲出来啊，跟内心所想的违背，就是打妄语了。不一定啊，你讲出来是实在的话啊，或者是虚妄的话啊，不在这个分哦，就在你内心，你的心跟你的口讲出的话相违背，就打妄语了啊，就打妄语。所以口要常常说说啊，还有这个恶口了啊。啊，两舌了啊，啊，挑拨离间呐，啊，还有这个其余的啊，啊，讲不三不四的话，啊，妨碍风化，啊，这个就那个了，所以啊，不正语了，所以我们啊讲话呢，不出口则已，我们出口就要对众生有利益啊，才出口呢，不然啊，这个宁可保持沉默啊，令我们的佛还好呢。第四种的正业是什么呢？所谓的正业，就是我们修行人用无漏的智慧来修摄其心，而能够安住在清净的正业上。清净的正业是什么呢？我们修行人清净的正业就是戒定慧啊，三无漏学啊，这个是清净的正业，它是属于出世最殊胜的善业，这是戒定慧啊，这是清净的正业。那么我们安住在清净的正业上头啊，当然就能断除一切 这个邪妄的行为啊，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做的事业啦，我们就不一概不做了。第五正念。就我们出家人应当越明五种的舍命力量，常常起时来自活其命，这个就是正命。五种舍命是什么呢？第一，乍现异象这个我们在讲比丘戒啦也都讲过了啊，现在就要列出它的名称来好了啊。第二种呢，就是自受功德。第三，瞻向吉凶。第四，高声献威。第五，搜索得力，以动人心。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邪命的一种力量，我们都要远离，而安住在起时的正命上头。第六，正精进，不杂不掺杂就是精，不间断就是进。我们修行人很辛勤的修习戒定慧的道法，一心专精而没有见邪，这个就是正清净。再来第七种正念，就我们行人来思念戒定慧的正道，以及五停心等等诸道诸法。所谓的五停心是什么呢？第一，多善的众生所习惯；第二，多贪的众生不净惯；第三，多嗔的众生慈悲惯；第四，愚痴的众生因缘观；第五，多障的众生念佛观。这个修啊，这个五停心等等诸道之法，那么就可以堪能过哦，进至于涅槃的大门啊，可以进入涅槃城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念，所谓的正念。第八种正定是什么呢？就我们修行之人，能够说是各种的善乱，使身心极静，安住于这个真理真正的地理，能够决定而不移动，这个就是正定那么这个就解释过了八正道。所谓的八正道，这个正呢，就因为它这八法都不依靠偏邪而行，所以称作正。那么他也称作这个圣，因为这是圣人所行之道，所以称作圣道，八圣道。那么什么称作道呢？因为游行这八法，他就能通到涅槃城，所以就一条大道，所以称作道。这个八正道，或者称作八圣道。接着我们看表上所列的几条线，八正道它可以收拾起来 啊，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这三无漏学啊，戒定慧这三无漏学的啊。那么怎么说呢？你看第一种的正见，还有正思维啊，就是收括在慧里头，慧这个无漏学里头，还有正语、正业、正面，收拾在戒无漏学里头。这个正念正定收拾在定学里头，那么正精进呢，三无漏学都有，所以它有三条线都牵下去了。因为你在修戒定慧啊，无论哪一种都需要精进嘛，所以精进呢三学都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八正道，由这个行这个八正道就能够再进一步证悟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来底下我们接着解释三解脱门。好，三解脱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空解脱门，第二无相解脱门，第三无愿解脱门。好，我们先说明啊，第一种的这个空解脱门，空解脱门就是啊，我们观察一切诸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它既然因缘和合而生，因缘一善也就灭了，就是生生灭灭啊，它呢自性本空，无我我所。无我是什么呢？啊，这个所谓的我，就是众生对啊五蕴的生中，五蕴的生中强力一个主宰，因为五蕴的生中有一个主宰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普通凡夫众生啊，都认为有一个主宰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我。其实并没有一个主宰，什么是你呢？啊，根本就做不了主啊。好，那么我所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众生希望执着我们五蕴的身体，以及男女一切滋生种种的这个事物，那么都是我所有。哦，这是我的麦克，我的钟表，我的书本种种一切都是我所有的啦，一切的环境啊都是属于你所有的，你根本都没有了啊，哪有你所有的呢？我本来就都空啊，哪有这个我所呢？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通达的话，就对一切诸法就能得到自在，你就自在无碍了。所以这个就是空解脱门。接着第二层无相解脱门，我们既然了知一切法皆空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观察男女啊，一一种种的相状啊，男女是一一是一种种的这个相状啊，实际呢是了不可得啊。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啊，观一切相，它是暂时起来的现象而已，哪有实际啦？啊，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通达一切诸法是无相，就能够得到自在的。我们凡夫都着相嘛，因为你认为这个相是真实，你就着相哦，执着天贪爱的不舍，贪爱不舍你就有这个生死的苦果了，就随着发生起来。那么你既然了知万法都无相啊，而都虚妄无相，那你自然就能得到自在，你不会去着相，而不着相就得自在啦。这个就是得到所谓的无相解脱门。第三种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也称作无愿的解脱门。我们既然能够了知一切万法是无相，因此我们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中也就无所愿求。那么既然无所愿求，我们就不造作生死之业，既然没有生死之业，自然也就没有果报之苦，而能够得到自在。这个假如小乘来讲他就能够入了二乘的涅槃，我们如此更能够发起菩提心，进一步 不做生死，也不做涅槃，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堕。那么这样子才真正入了大悉啊，这个大悉陀门哦，真正入了啊无愿的大悉陀门哦。所以《金刚经》上不是讲吗？啊，这个佛呢灭度一切众生，而十五众生的灭度差啊。假如你说呢，十有众生的灭度差，你就当下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皆有，哪里可以称得上佛呢？菩萨都称不上，哪里能够称上佛呢？啊，所谓的这个就是三世陀门啊。那么以上啊，就是由于七番供铁，你看，不对，由七番供铁的啊，升起现尽念定慧五心，有五心又得五根，有五根升起五力，有五力破除五种障碍。然后呢，由这个定慧就可以入了七觉支，由七觉支就证入八圣八正道，由八正道再听得破证入三世陀门。所以呢，希望共学啊，他的这个意义也是很深的了啊。这个第一课我们就讲过去，接着再看假二啊，第二课了啊，五重各说。五重是什么呢？就是四名贤体、名称、论量、判教相。那么其实四名当中也有七番共学，乃至判教相也有七番共学。这个在楞严经我们海空也都讲过了，然后这个呢是很麻烦的，所以要一一的来解释恐怕就太麻烦了啊。那么或者使令大众这个感觉不耐烦所以现在就单单以五重个别个别一的来去说明就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五重玄义。那么我们呢简单就是说明五重玄义了五重这个五字，五呢就是说四目有五有五相就是四名贤体名称论量判教相这个判教就是有五个，所以叫做五嘛。这个重就是一重一重全部的次第分明而不混乱。这个玄是什么意思呢？玄就是说经文当中所含的意义，它的义理呢幽为难知这个道理很幽为难知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玄玄。所谓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就是文下经文之下所含的道理，这个叫做意。那么合起来叫做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好比我们这部经它的这个名称，第一重四名像我们这部经就以梵王作为它的这个名就是佛说梵王经菩萨心地品以梵王作为金名。第二贤体，贤体是什么呢？就是本愿心地作为它的本体。第三的名称就是以佛性因果为宗作为它的宗旨，以舍凡入圣作为它的用，而以这个卤味作为这部经的教相。那么这个五味当中是属于卤味啦，在五识当中是属于第一识，在化义当中是属于顿教，在化瓦当中是属于别间缘，就是别缘别间缘那么这个呢我就简单这么说啦。那么五重的个别的比较详细的解释后边都会一重一重的加以说明，我们现在就大略提出来，接着底下了就要解释第一大科啦。五重的第一大科四名第一大科四名你看请看它这个第二页的四名四名中有七种立体七种立体，单三双三具足一这个单三就是人法欲人法欲这个都是单人单法单欲 三三一的莲花莲玉法玉具足于就是这个经体里头啊，莲法玉都有的啊。那么啊，这是古德啊，所建立啊，解释经体大体都用这七种的例题。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单人的例题，请翻开第三页来啊，第三页啊。就是假二五从各说分成五，第一颗以一的四零啊，一四零当中我们看的丙一七重的立体，七重立体分成三小颗，丁一就是单三，丁二双三，丁三就是聚浊啊一啊，我们先说明丁一的单三，丁一的单三又分成三小颗。戊一就是单人，戊二就是单华，戊三就是单玉。我们先看单人，单人立体的好像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还有维摩诘经等等，这叫佛说阿弥陀经，佛就是释迦啊牟尼佛，我们本师，那么已经证得无上菩提啊的这个佛果，他属于果上之人啊，这个阿弥陀他也是果上之人啊，还有下边的这个维摩诘，他是菩萨首示现，他是还在因地修行还没成佛，所以属于因上人，所以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是属于单人立体，维摩诘经也是属于单人立体。第二单法立体，好下的这个圆觉经、涅槃经等等啊，那么这个单法的法，法有性法跟修法两种，性法跟修法两种。凡是谈论道理、谈到理论这方面是属于性法，凡是谈到修行方面是属于修法。那么圆觉经、涅槃经中啊，这个圆觉经，圆觉是属于法吗？涅槃也是属于法，所以在这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欲啊，所以叫做单法立体。第三种单欲立体，好像梵网经、宝云经、大佛顶经、般若心经等啊，这个其中呢都没有人，跟没有也没有这个法，所以称作单欲立体。而这个欲呢又有分作全欲跟片欲啊，旁边呢我们有列出来全欲跟片欲。全欲就是说啊，完全用来做比喻啊，好像梵网经啊，这个是全欲啦。那么片欲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比喻它也可以做比喻来用，也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所以好像大佛顶经的这个顶字，那么它可以做法来用，也可以做比喻来用。般若心经的这个心字也可以做法来用，也可以做喻来用，所以这个是属于片喻。第二种丁二双三又分成三小科，戊一人法，戊二人喻，戊三法喻。戊一的人法立体，好像这个文殊问般若经、药师如来功德经等啊，那么文殊啊，这个是属于因人，般若是属于法，所以是属于人法立体。药师如来功德经，药师是属于果人，功德是属于法啊，那么啊，这是属于有人有法，属于人法立体。第五种戊二啊，这个第二种的戊二呢，就是双三的戊二，莲玉，好像菩萨璎珞经、如来狮子火经等啊，等就等于其他了啊。如来他是属于果人啊，那么菩萨是属于因人，璎珞呢是属于比喻啊，狮子火也是属于比喻，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人欲立体。第啊，这个戊三法欲立体是什么呢？好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等。这个妙法是属于法，莲花是属于比喻，金刚是比喻，般若是属于法，所以提倡没有人 所以啊，只有法跟欲，所以法欲立听。第七种就是令法欲啊，这个具足的、啊，这个就是丁三具足一，好像呢，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等。大方广是属于法，佛是属于古人啊，华严是属于比喻，所以是人法喻具足立体的。那么我们这部梵网经啊，前面讲了啊，假如光是啊梵网经的话呢，前面不按这个佛说的话呢，那么就属于单喻立体，假如加上佛说啊，这两个字就属于人喻立体。因为有些地方呢它只称梵网经，有些地方呢它是称佛说梵网经，所以呢啊，可以做单喻立体或者是人喻立体都可以的。那么这一部梵网经啊，这个有上下两卷，上卷所讲的就是三贤十地，下一卷所说明的就是十正四八千的戒法。那么上下两卷是鸠摩罗什大师啊、这个口诵出来的，因为那时候菩萨藏呢还没有传来我们中国。那么鸠摩罗什大师他是持菩萨戒之人，因此就把这上下二卷把它背诵出来，而并不是根据范本啊所翻译的。假如实际根据范本啊，翻译过来我们中国呢应该要112卷61品。那么贤首国师呢他还这么讲，说西域呢有100000颂啊，有300卷61品。那么这个菩萨心地品，这是属于啊61品当中啊的第十品啊，60品当中啊的这个第十品。以下我们就解释了丙二是佛说梵网经，那么它分成三小科，分成三小科就是先解释佛说两个字，再来解释梵网，再来解释经、这个字啊。我们先说明解释了这个佛说这两个字，就是丁一是佛说啊，丁一是佛说了。解释佛说又分成两小科，悟一就是解释佛这个字，解释佛这个字，悟二呢才解释说啊这个字。我们先看着悟一解释佛啊这个字，解释佛这个字呢又分成啊这个三啊这个三个啊三科呢来再说明。即就是自觉，其二就是觉他，其三就是觉满。啊，我们先说明即的自觉，即的自觉。那么在即的自觉当中，又分成两小科，分成两小科。这个就是根一有三种的意义，根二就是六体法。我们先说明根一的三种意义。啊，这个就是分成心一、心二、心三。心一的这个始觉啊，那么心二就是本觉，心三就是这个究竟觉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先说明这个始觉，始觉呢，那么佛陀他是一位已经大觉悟的圣人。所以我们想要学佛啊，就要靠跟佛来学啦。所谓的欲知山上路，须问故来人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啊跟佛来学。那么佛呢他是自觉觉他觉恨圆满之人啊。什么叫做自觉呢？就是自己能够就近觉悟了，宇宙人生的道理能够就近觉悟了啊，不同于没有觉悟的凡夫众生。第二种的觉他，就是说他不但自己能够觉悟，而且能够觉悟其他一切有情。那么这是不同于二乘的圣者，他只能够自觉而不能够觉他。第三种的觉满，就是说他的觉悟已经就近圆满， 那么不但自己觉悟究竟圆满，也能够觉悟他的，也能够究竟圆满，所以这是觉满，不同于菩萨啊。所以菩萨呢，虽然也是自觉觉他，可是还没有圆满。那么佛陀呢，已经这个究竟圆满了所以这个解释这个觉的意思。那么在自觉当中，又分成始觉、本觉、究竟觉的意义。因为要完成自觉呢，必须经过这些过程。什么叫做始觉呢？始觉就是说开始觉悟。那么讲到开始觉悟，必得要讲到本觉才讲到这个始觉呢。什么叫做本觉呢？本觉，本就是根本。每一位众生都有这个这个本来的觉性本来的觉性，根本的觉性，都有这个觉悟之性。也就是我们平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佛翻成觉，这个佛性也就是觉性。既然人人皆有佛性，自然人人也都可以成佛了。不但是人呢，其他一切有情的众生也是如此都是有这个佛性的。所以经上讲，凡有心者皆当作佛，凡是有心事之人，他呢就见多能够成佛的那么现在因为呢无始劫以来呢这个一念不绝别无始的无明手迷惑作，因此呢长远劫来就沉沦在六道里头，受生死之苦受生死之苦了。那么在他轮回生死之中，有时候呢也会种一片善根，或者身为人，那么在人间游行，或者遇到刚好碰到佛出世，遇到出大菩萨说法，或者有善知识的开导，那这时候渐渐开始觉悟了他有这个本有的决心，还要借着外头的助缘，有正因有助缘一定要渐渐觉悟了渐渐觉悟，然后呢觉悟有这个相似觉，又有分正觉，乃至最后又有究竟觉。这以后啦，所以在研究起信论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啦。那么原来自己也就是佛自己本来都有这个决心那么只是因为这个以前啦都迷惑住啦，好像一个大光明经被这个尘土覆盖住啦，这个光明显现不出来，我们本来是大光明大清净的这个大圆净，现在呢被尘土昏迷住了，现在开始觉悟的时候呢就渐渐去除尘过了渐渐去渐渐去，这个就开始觉悟这个就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之后呢他就有一步一步来有相似觉，那最后分这个相似觉再来分正觉再来，达到最后究竟将见识而成烧无明根本的烦恼完全断除的干干净净，这个就成为什么呢？就是究竟觉啦，究竟成佛啦我们就先讲到这讲到三页那么以后我们就一个半钟点多一直讲下来就中间就不休息了这个我们回向向下文长会来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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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说梵网经，菩萨基本。诸位法师，我们请先开补充的讲表，第三页的地方请看着，根二六即佛 就是丙二二四佛说放往放往间分成三科，丁一四佛说，四佛说再分成两科，戊一四佛，戊一的四佛又分成三小科，就是己一的自觉，己二觉他，己三觉满。现在我们就是讲到己一自觉的部分，己一自觉的部分又分成两小科，根一三义，这个就是始觉、本觉、究竟觉。这个上一回我们已经讲过了，接着我们看着根二六齐佛，这个就是一句天台家讲到自觉这一方面有六齐佛的意义，就是由凡夫一直到究竟成佛中间一定要经过的阶段。首先我们看这个心一理即佛，什么叫做理即呢？理就是自信，指这个自信佛性来讲的，众生本来都具有这个佛性，他本来就是佛，但是在事相方面，在事实方面没有修行的功能，没有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还没有达到解脱解脱之见之果，所以在理论上来讲他本来是佛，可是事实上他还没有修正的功夫，并还没有真正的成佛，所以这个叫做理即佛，也就是在理上他本来就是佛，这个是就在众生本具的佛性来讲的，可是没有这个事修，所以这个叫做理即佛。接着我们请看着这个理即佛上头有写到，古德宋六齐佛曰，一动静理全是行常是尽灰，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我们把这一首偈颂来再说明，动静理全是就是说一切的众生还没听闻佛法，他不懂得修持，可是一念的心体完全跟佛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动静离全是行常是尽非。行常就是行迹行为的意思，因为众生迷配了自信，所以造着一切的事业，所做的事业完全不跟佛相佛性相应，所以叫做行常是尽非。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这个中年累月的那么明明昏昏明明，随着烦恼妄想的物欲而行，从生到死不晓得别光反照，所以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的这个意思啊。好，接着我们再看心二明智即佛，所谓的明智即佛就是等于已经升起了始觉的智慧，或者是由于他见佛闻法，或者是 遇到善知识的开头，那么能够彻底了悟本具的佛性，或者是听经闻教研究教典，大开圆解啊。不过他理上虽然能够顿悟，可是事实上仍然缺少修正的功恨啊。那么这个明智即佛的人，对着前面的理即佛来讲，他可以说是个明白之人，等于是一个开悟的人啊。那么也就是对一切诸法在这个明智当中能够通达了解，知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明智即佛。接着我们看这上图的记诵：方听无声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所谓的无声曲、不死歌，这个都是指佛性不生不灭的道理来讲的啊。那么方听，方就是正的意思，正听这个无声曲呢，使我呢就开始听闻不死之歌啊，这个都是指佛性不生不灭之道理。因为从前呢，只知道生死轮回啊，无有了期。现在这个真正听到了，开始听闻了佛性真常不生不灭的道理啊，这个是解释上两句了。底下，今知当体是。现在了知啊，那么即心是佛啊，不假外求。那么这个当体就是成佛之真因，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毫无亲情的修持，翻恨自蹉跎。那么你这样子亲近修持，也感觉自己修持太晚了，后悔都来不及啊！反恨反而恨嗔恨自己，后悔自己从前呢虚度光阴啊，以至于不能够实证，得到实证啊，这个就反恨自蹉跎啊。接着我们再看新三的观行即佛。观心即佛。那么所谓的观心即佛这个是所以这个原教的五品外凡的位置，他呢已经因为开始觉悟自己本有的佛性，那么就在念念之中观照自己的本心，在念念之中能够熄灭一切的虚妄分别，不再向外执求，不在六尘的境界上逐渐流转所以能够念念观照自己的本心自性，念念能够舍弃虚妄分别，所以叫做观心即佛。那么这个就是原教五品的外环位。所谓的五品，第一就是随喜品。所谓的随喜品，随喜什么呢？就是对妙法能够随顺欢喜。什么叫做妙法？妙法就是指不思议的理性。什么叫做不思议的理性呢？我一大师他这么讲说呢，能够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理去四照两重三千，理去四照两重三千， 这个以后我们会详细说明。那么你去是造两重三千，同样在居住在一个念头里头，在一个心念里头。那么如一念一个念头，哎呦啊，是如此，一切的诸念也是如此的。那么我们的心法是如此，一切的佛法以及众生法也都是如此，都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了。换句话说啊，六根六尘六识，每一样东西当下都是中道啊，当下都是中道。这个就是对妙法能够随顺般喜，这个是随喜品。第二读诵品，就是读诵法华以及以及诸大乘的经典，能够常念不思而帮助他的关节，这个是读诵品。第三讲说品，讲说品就是自己也来讲演佛法，那么讲演佛法自己必得准备啦，那么就得增加自己的理解啊。假如不讲，我们的光是听，就糊面的啦，我这听过去就放着了。你要教导你的，必得要很仔细的，这个文下不通，你想办法去查书哦，我去请教人哦。所以诸位要长进啦，以后有机缘机会要多多学讲，有机缘就要讲，那这样子你才会进步。不然光是听人家讲自己不讲这个进步就少了你要讲必得查清楚要动脑子不然呢你也理不通，讲出来就糟糕了。那么自己来讲说佛法之前必得对这个呢能够增加自己的理解，而且讲出来能够开导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讲说品。第四坚行六度品，那么就是坚修六度而来帮助他的这个理观就是理观为正，那么四行六度之行为旁。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可以以少物的布施，而这一种功德可以跟法界虚空同等以少物的布施他呢就可以跟法功德就跟虚空法界同等，这是第四。第五正行六度品，这个就是正式实行这个六度这时候呢已经理事具足就是这是在做这个六度事情的时候不妨害他的理观，事理能够圆融那么这个能够自度度他，这个是正行六度品。所以观心其佛是属于圆教无品外环位。接着再看他的颂文，念念奏成理，心心习范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好，这个什么意思了念念奏成理这个就是说那么念念能够关照增长佛性的毅力心心喜范尘，他心心之中那么心心念念前面的念念也就是心心的意思啦就是文理上把它有所区别而已就是一个心念一个心念当中能够熄灭虚幻的这个成员这个心性喜幻成，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能够了知遍观诸法性，普遍观照一切诸法之体性无假亦无真， 他当下能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切诸法当下都是无非中道的，所以一切诸法无非佛法，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啊。那么无假亦无真啊，能够遍观一切诸法之体性，无假亦无真，也就是非假非真，非假非真当下就是中道第一体啊，中道第一体，所以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那么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观行即佛啊。接着我们再说明心事相似即佛，所谓的相似即佛是什么呢？也就是由于前面的观恨的位置，他的功恨已经很深啊，也就是修行用功很久了，达到功能效果。这个功能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六根不再向外放逸了，也就是啊，这个六根不再攀缘外头，不贪婪外头所对的成境，能够回啊，这个返回观照自心，不被种种的烦恼所扰乱，而达到六根清净啊。那么出货可以脱落了，这个出货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见思恶货来讲的，这个是比较粗的货。那么尘沙无明啊，这个就比较细的货了啊。那么出货不再被他这个。